康熙带着魏东亭和土海来到了牛街清真寺。突然他发现杨启龙竟然也带着六七个人来了。魏东亭一见杨启龙也来了，不由心中抖起一团呢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见到这个人呢？他来这儿干什么呢？难道说这里边有什么阴谋不成？原来啊，在五华山与吴三桂会面自称为朱三太子的这个人本来就叫杨启龙，他的父亲杨继宗原是前明熹宗时左副都御史杨涟的远方侄子。杨涟因为弹劾魏忠贤被捕下狱，偌大的杨氏家族是死的死逃的逃，家破人亡了。这杨继宗就化名朱英出走了。崇祯初年，杨涟的冤案被平反了，杨继宗这才又返回北京。他贿赂了周贵妃的堂弟周全斌，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光禄寺司库主事的职位。崇祯17年3月29日，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城。深夜时分，崇祯皇帝撞响了景阳钟，召集文武百官入宫。等杨继宗飞也似的赶进紫禁城的时候，侍卫锦衣卫宫女的尸体呀，是横七竖八到处都是，血腥味扑鼻熏人。此时崇祯已经杀死了公主、皇子、进士、宫女和皇妃，逃到眉山上去了。要不是杨继宗见多识广，见了眼前这个惨景，那还不把他吓死啊？正当他在宫中穿行的时候，突然被横着的一具尸体给绊了一跤，摔出去五六尺远，两只手也被擦破了。他正要起身，却发现这个死者的怀里啊，抱着一个十分精致的小木盒子。他也顾不得打开细瞧，就抱起来连夜赶回乡下了。杨继宗回到家里，就着灯光把这盒子打开一看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呀，里边竟有一方盘龙金钮玉玺，玉玺的下边有一块黄丝绢帕，上面画着弯弯曲曲的线条，原来这是一张藏宝图。绢帕的左下角有密密麻麻的小字儿，加盖着洪武皇帝的玉玺。这近300年的东西了，看着还像是新的一样。杨继宗前后想想明白了，准是这几个人为了争这木盒子而丧生的。杨继宗死了之后，这张图和玉玺就落在了杨启龙的手中，成了他假冒朱三太子的凭证和资本。这一次他以少主的身份巡视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四省，感到十分满意。中三郎教的相众信徒已经有200多万了，只等时机成熟了就可以起事了。这时机呢，就是今天晚上发生的屠杀京城回族的事件。这个事件他蓄谋已久，筹划了很长时间了。京城里的中三郎教徒在他的指挥下到处散布回民要造反的谣言，传播四张口而反的歌谣，看来如今已经起作用了。康熙批准了土海奉旨火烧牛街清真寺，并在12个清真寺同时动手。这个情报他已经从埋伏在内务府的内线黄静那儿得到了。杨启龙深信只要土海的露营兵一动手，马上就会震动全国。天下回民是一家呀，一旦朝廷惹翻了回民，那全国的回民就会成为康熙的死敌，而他杨启龙就要趁机起事，杀进紫禁城，以三太子的身份登上黄龙宝座了。这该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结局啊。 吃过晚饭，杨启龙兴致勃勃的公开露面了。他带着自己封的齐监王焦山、阁老张泰、军师李柱等人，在护驾指挥朱尚贤等人的保护下，来到了牛街清真寺。他要在这里观火看虎斗，亲自掌握这成败攸关的局势。就在他们得意洋洋往前走的时候，突然他看见了康熙，看见了魏东亭，几个人不期而遇，杨启龙也是一愣，随即满脸堆笑的向康熙双手一拱说：“哎呀呀，龙公子久违了，固安县匆匆分手，转眼间一年有余，不想今日再次相逢，真乃三生有幸啊。”“哦，是杨老板啊，失敬失敬了。”康熙一边还礼一边对魏东亭说：“可还记得这位杨老板吗？”说完又指着涂海介绍说：“我来介绍，这一位呢是碧店分号的金掌柜，小店就开设在菜市口，他有一套拿手的红白案，请多多光顾啊。”菜市口是杀人的刑场，红白案当然是杀人的勾当了。魏东亭听了十分好笑，想不到康熙竟有如此机变的才能，一语双关，真像个小老板，便也随着康熙应付说：“幸会幸会，当然记得，杨老板有一肚子的学问，出的谜语竟然吓走了两位年轻的举人呢。”涂海也顺势应酬说：“久仰久仰，往后碧店的生意请多多关照。您也是来做礼拜的吗？”“哎，我做什么礼拜呀，来瞧瞧热闹呗。龙公子，咱们一同进去吧。”康熙狡黠的笑了笑说：“杨先生先请吧，我们还要再等几个人。”“哦，那好，那杨某先走一步。”杨启龙只好拱手作别，带着他的从人先进去了。康熙假装闲逛，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，直到穆子旭他们赶来了，才带着涂海他们进去。魏东亭却亦步亦趋的紧紧跟在康熙的身后。康熙回过头来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告诉他们预备着厮杀。”说着目光如电，狠狠瞪了魏东亭一眼。涂海身经百战，杀人如麻，从不知道什么叫胆寒，可他这一次从康熙那双黑晶晶的瞳仁里感受到了令人胆寒的锋芒。康熙见他惊讶，淡淡一笑说：“你可知道这位杨老板来者不善，如果热闹瞧不上，他兴许就会造出点热闹来。”说完便大踏步的向正殿走去。这是一个十分高大宽敞的礼拜大殿，十八根立柱中间铺满了大红毛毡，白色的布幔遮着内廊两厢，这是专供女教徒在里边做礼拜用的。殿内殿外足足跪了有2000来人。康熙来到殿里，左右张望了一下，可哪里还能找到杨启龙的人影啊。他也跟着大家跪下，涂海、魏东亭、穆子旭、酱驴子、郎婶一帮人也都挤过来跪在康熙的身旁。这时候只见一位面目慈祥的老阿訇站在雕满了汉文、波斯文的经坛前，手里捧着一本《古兰经》，开始讲经了。他高声念一段经文，接着又做一番讲解，众回民匍匐在地，虔诚地听着。那阿訇讲到精彩之处，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冷笑。 收起你的古兰经吧，你们回民就要灭族了。这一声虽然不大，但是在寂静无声的大殿里却显得阴森森的，顿时惊得教徒们一愣，接着又是一阵轻微的骚动。康熙转过头来一看，原来说话的果真是杨启龙。涂海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腰间的柔钢软鞭，向康熙投去钦佩的目光。祭坛上的阿轰先是一惊，定下神来，把古兰经轻轻合上，用冷冰冰的目光盯着杨启龙说，这里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神圣的殿堂，请你自重。没什么不自重的，你们违抗朝廷谕旨，擅自聚会，不说邪道，还不知罪吗？哦，原来你们不是穆罕默德的信徒，而是专门到这里来捣乱的。阿轰说着，脸色突然一变，对跪在前排的年轻人厉声喝道，执行真主的意志，把这个邪恶的人撵出去。几个精壮汉子听到阿轰发了话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就要过去动手。杨启龙却从容的一笑，把泥金折扇哗的一声打开，悠闲的扇了两下。他的身后也呼的一下站起来一片人，足有二三十个呀，一个个是辫子盘顶，腰掖匕首，脸上带着杀气。站在最前头的是杨启龙的护驾指挥朱尚贤，他见几个青年人扑过来要抓杨启龙，便挺身而出，朝年轻的回民劈脸就是一巴掌，打的那个年轻人嘴角流血，倒退了几步。这时候满殿的回民都大声吼叫起来了，不许打人，不许打人。两厢的妇女们已经沉不住气了，有的往外跑，是有的在找自己的亲人。只听阿轰大喝一声，都不要动，人们立刻又安静地跪下来了。阿轰问朱尚贤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在这里撒野动武？朱尚贤把身子一挺，骄傲地昂着头说，我是当今万岁爷驾前的一等侍卫，亲命善扑营总领魏东亭，怎么样，能管教你们不能啊？跪在康熙身旁的魏东亭顿时气得浑身发抖，朝康熙瞟了一眼，见康熙不动声色，他只好强压怒火，静候命令。听说他们是皇家的官差，阿轰放缓了一下口气，哦，我们穆斯林正在过斋戒月，背诵经文，颂赞太平盛世，祈祷真主保佑，这里是清真寺，并没有越轨行为，不劳干预。假魏东亭冷冷一笑，哈哈，你刚才还说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，岂不是连皇上也非主了？长官，这话不对，我说的万物非主，皇上也不是物啊。照你这么说，佛经上四大皆空，岂不连皇上也空了？怎么太皇太后老佛爷还信佛呢？杨启龙冷笑了一声，哈哈哈哈好一张利嘴呀！一边说，一边对身后的一个侍卫吩咐道：“将驴子，还不将他拿下？”那个假将驴子答应一声，过来就要拿人。将驴子这个外号也有人冒充，那可真是货真价实的冒牌驴了。假将驴子一答话，那真将驴子可受不了了，他顾不得等康熙下令，一个箭步就窜过去了，把那个假将驴子当胸抓起来，啪啪就是两耳光。兔崽子，你当着爷的面冒充来了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 爷的名号是可以随便假冒的吗？就在这一闹之间，康熙漫步来到了杨启龙的面前。杨老板，哈哈，看来今天这出戏里还缺个爱新觉罗玄烨呢，想必皇上这个角色是由你来扮演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龙公子，你果然聪明，朕就是当今爱新觉罗玄烨，怎么你也不服？康熙忍不住纵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有意思，涂海、虎臣，世间居然还真有这档子事儿！我要不是亲临其境，怎么也不会相信。这可真是一出双龙会呀！到这会儿啊，阿轰已经听出点眉目来了，指挥回民说：“快把所有的出口封死，一个也不要放走了，赶紧去向顺天府告急。”跪在地下的回民们这才惊醒过来，按照阿轰的吩咐，把殿门和大门封得严严实实的。杨启龙觉得形势严重，脸色一变，大声说：“不要放走了这个假皇帝！”康熙向前迈进一步，忽然扑哧一笑：“请问你这位真皇帝今年高寿几何呀？”杨启龙显得有些狼狈了，红着脸扬着脖子说：“
我今年17。
哦，好好好，真是个好角色。”康熙说着转身向殿中的回民问道：“你们看看这位皇帝像不像17岁的人呢？”这一说，大殿里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了。大家不要嚷，听我问他。请问你既是皇帝，总该随身带有玉玺吧？
朕的玉玺在乾清宫，何劳你来相问？
哈哈哈，你这个真皇帝居然没有凭证，我这个假皇帝嘛，倒有一颗随身小玺。康熙说着笑着取出一方黄金图章，在烛光下一晃，熠熠生辉。说着他把脸一沉，看着魏东亭说：“小卫子，这才是真正的谋反之人，知道吗？”魏东亭见康熙暗示动手，在旁边大喝一声：“来呀，给我拿下！”一声令下，涂海咆哮一声，嗖的一声，从腰间抽出一根一丈余长的柔钢软鞭，向朱尚贤抽去，一下子就把他给扫倒了。穆子旭、郎婶、犟驴子等侍卫也狂吼一声，猛虎般扑过去了。这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杨启龙的意外，他知道这么拖延下去后果严重，便气急败坏的大声叫着：“快快给我放火！”他手下的打手得令，立即拔掉蜡烛，点燃了帐脉。霎时间，礼拜寺殿堂内浓烟滚滚，烈焰熊熊。康熙不由心中暗暗吃惊：前几天因为不明真相，只听说回民要造反，就定下了以在牛街清真寺放火为号，京城里12座清真寺一起动手的计划。可是这个计划怎么会让杨启龙知道了呢？看来皇宫内必有内奸，幸亏小毛子提醒啊，也幸亏事先做了安排，取消了放火为号绞杀回民的计划，不然的话这场乱子可就闹大了。大火突然烧起，使得殿堂内一片混乱，回民们惊慌不定，手足失措，妇女和孩子们哭声震天，纷纷夺路而逃。老阿轰上前一步，大声喊道：“在真主庄严的祭坛前 不许歹徒杀人放火，回民兄弟们，快快捉拿放火人，救下清真寺。这天下回民是最能团结对敌的了，一听老阿轰发了话，便同心协力，一致向前，有的救人，有的与歹徒搏斗，有的围过来保护康熙。土海的一条柔钢软鞭舞得呼呼风响，是远打近缠，威力无比，把杨启龙带来的喽啰们打得鬼哭狼嚎。众回民见了，大声称赞，好厉害的鞭子将军。魏东亭等御前侍卫见殿堂里的火越烧越旺，一时间很难扑灭，便趁着土海得手之际，驾着康熙来到了寺外的大街上。临出门的时候，一个受伤倒地的匪徒突然从地上跳起来，举着手中的匕首向康熙猛刺过去。魏东亭手疾眼快，飞起一脚把那匪徒踢翻在地。土海是怒火中烧啊，跨前一步提起那个匪徒的两条腿来，呀的一声狂叫，竟然把他活活的给撕成了两半。杨启龙的人哪见过这么勇猛的武士啊，发一声喊，也拥着杨启龙逃出了清真寺。就在这时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火焰已经窜上了房顶，整个清真寺被大火笼罩着。这犟驴子一心要找假犟驴子的事，他是寸步不离，追赶着打。假犟驴子被他逼得没法子，便站住了脚。嗨，爷们儿，就算你是真的还不成，交个朋友嘛，何必欺人太甚。犟驴子哪里听得进他说这些个呀，他使出了史龙彪传给他的单杀掌猛推过去，嘴里说着，先打倒你再说交朋友的事。假犟驴子见他出掌厉害，急忙使了一个西施换杀，身子一扭躲过去了。谁知道犟驴子前头这是虚招，近前一步，一个连环鸳鸯腿向背后猛踢过去。假犟驴子一个踉跄，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呢，已被犟驴子抓在了怀里，正要伸出二指掐他的喉咙，魏东亭在一旁叫了一声，贤弟留个活口。犟驴子笑了一声，住了手，喝问道，快说谁的主谋。
朱三太子。
谁是朱三太子？
就是刚才那个咬纸扇的
贼窝子，在哪儿？说不说？犟驴子伸出手去，咔嚓一声就把他的膀子给拧断了。假犟驴子疼得受不了了，
不要这样，再鼓。
刚说到这儿，火光中不知从哪个地方飞来一镖，穿过犟驴子的肘弯，打中了假犟驴子的咽喉。他连哼一声也没来得及，脸一歪就绝气身亡了。